哈利路亚，我们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主，我们聚会的一开始一样照着我们今天的读经进度啊，我们晚上要先来读约伯记的29章，我们请翻开约伯记29章啊，1节到25节，我们翻到的话我们请一起来念约伯记29章1节。约伯又接着说，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全能者能与我同在，我的儿女都环绕我，乃多可洗我的脚，磐石为我出游成河。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少年人借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往上膛，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我为穷乏人的父，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我的根长到水边，露水中叶长在我的枝子上，我的荣耀在身上增新，我的弓在手中日强，人听见我而仰望，静默等候我的指教，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再说，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又张口如切慕春雨，他们不敢自信，我就向他们含笑，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我为他们选择道路，又做守卫，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如吊丧的人安慰伤心的人。阿们，我们读经到此啊，感谢主。我们接下来继续照着我们目前分享的进度，我们要来分享加太书的4章啊。那因为刚好4节小弟有一些心得，所以我们就继续来分享啊。今天会从4节后面就开始分享啊。加太书4章的4节后半段啊，小弟啊有其中的一个心得是，耶稣是可经验的同在啊。我们来看加太书的4章4节后半段，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啊。我们在上礼拜的查考里面啊，我们看到主耶稣为什么一定要生在律法之下，成为律法之子，也就是他成为犹太人呢因为他照着神的计划而行。那么当小弟在看到这一节的时候，其实小弟会联想到圣经的另一段记载。我们这里我们可以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2章。希伯来书的2章，我们来看14节，希伯来书的2章14节啊，小弟来念啊。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啊。这个我们刚刚在加拉太书的4章14节里面看到，主耶稣特别生在犹太人的家里面，为了要拯救生在律法底下的人啊。那么小弟就想到圣经另一个记载是希伯来书里面有提到主耶稣特别 这个我们讲，这个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之前我们的疑问是，主耶稣能不能选择不成为犹太人来拯救世界啊？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以神的能力来讲，他要选择成为哪一国的人啊，那个都是他自己选的啊。我们今天啊没得选，所以我们这个网络上有时候会看到那个网友分享啊，你教我投资学不如教我投胎学啊。这个有没有听过这个网友在讲，你再怎么投资比不是那 外面的人讲投胎啦，你教我投资学不如教我投胎学。有些人说这个反正成功的人讲什么都是对的。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好像他只要成功以后，哇，他讲了以后都是对的啊。那你这个没权没势没有成功，你讲什么都是错的，很可怜。所以外面一般的人就觉得就是这个投生在哪一个家庭比较重要啊。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选择他要生长在什么样的家庭啊。我们今天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出生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选的。我们的爸爸是谁，我们的妈妈是谁啊。有一些人有这个有钱的爸爸啊，有一些人一出生爸爸是谁都不知道，是很两极的状况。如果可以选啊，说实在话大部分的人都会想选择我要在一个健全物质条件丰厚的家庭长大。但是我们看到神主耶稣基督他有这么多地方可以选，但是他偏偏选择在马槽里面出生，他偏偏选择在木匠的家庭里面长大，他偏偏选择在犹太人的家庭里面出生。他可以选择一出生成为罗马人，他也可以成为这个耶路撒冷里面的贵族，但是呢主耶稣出生成为犹太人。那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这是因为这是神的计划。那么今天有另一个问题，我们来想一下，主耶稣基督可不可以选择不成为肉身来拯救世界呢？因为我们今天刚刚在这个加太书四章的四节说，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然后就成了这个血肉之体来拯救这个世界啊。那刚刚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的十四节这里也看到，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如果今天耶稣基督他不选择成为人的样式，请问他可不可以拯救世界？比如说什么，耶稣基督可不可以选择成为天使的样式然后来拯救世人？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耶稣选择了成为天使的样式，那大概想一下会比较轻松，因为呢他就没有这个舟车劳顿之苦啊，他也不会受到这个肚子饿不饿之苦啊，他也不会有这个很多的问题。如果耶稣选择成为天使这样的这个形象啊来到这个世界上，看起来会少了很多的这个重担。但是主耶稣基督圣经特别选他就成了肉身，也就是这是他特别选的，神特别安排，主耶稣也这样子顺服。那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子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也就是他有这么多可以选，今天的我们是没得选。坦白讲，如果今天可以选，小弟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有一这个去年小弟还在辅导我们这个大专生有一次在跟大专生上课，讲到这个属灵的这种身份的宝贵就问这个大专生说，如果你们可以选，你们想要成为谁的孩子？这个大专生很诚实，我们想要成为黄爸爸的孩子。你知道黄爸爸是谁吗？这个最近有一个这个什么某一间公司嘛，对不对，在士林买了一块地，这个很有名，这个黄什么勋嘛，对不对，黄爸爸，这个大学生，都很现实啊，说，如果我的爸爸是黄叉勋，哇，那我会很开心。这个如果可以选，我看有一些人大概会选择，这个在有钱人的家里面出生。可是我们今天是没得选。那主耶稣今天为什么特别选择顺服了神的旨意，选择成为这个肉体？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今天讲耶稣是我们可以经验的同在，我们可以一起 共同的经验啊。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十节来看啊，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我们再看十四节，是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肉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十五节，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哎，这里我们看到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这里指的就是天上的父啊。我们在天上的神呢，万物万事全部都是从他而来。那么天上的神有一个计划，他要领许许多多的儿子进去属于他的荣耀里面，所以呢，他派了一个元帅，这个元帅就是耶稣基督。那为了要领这些儿子，包含今天的我们，进入将来永远的那个荣耀里面，神特别有一个计划，就是让这个地上的元帅，也就是耶稣基督，受到很多的苦难，他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十一节说，因那使人成圣的，就是耶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就是我们，都是出于一，都是出于神。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这个他就是耶稣，所以耶稣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十二节到十三节就是引用的经文。那为什么耶稣基督要特别成为跟我们一样的肉身？他为什么不要选择成为这个天使呢的形象呢？十四节这里讲，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简单来讲，耶稣基督他今天选择成为了跟我们一样的肉体，他依靠从天上来的力量战胜了死亡，他战胜了这个地上的困难，他遇到了很多的诱惑，他遇到了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看到同样跟我们一样带着肉体的耶稣基督，他因为依靠神，他胜过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也是一样，我们有很多的人在奔跑这条天国路上，我们可能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那假设我们今天如果耶稣基督选择成为了天使的形象，那他拯救了世界，那可能我们在奔跑这个天国路上呢，有一些比较软弱的人可能就会失去了这个信心。为什么呢？他会觉得啊，耶稣可以进入天国是因为他的这个他取得肉体，这个没有肉体啊，因为他取得天使的形象。但是因为今天耶稣也跟我们一样成为了肉身，所以当我们今天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回想，哎，主耶稣跟我今天一样，他也是肉身，我今天遇到的困难主耶稣也遇到了，而且可能遇到的比我们更多，但是主耶稣胜过了，我们今天也可以胜过。所以十四节到十五节就说，主耶稣就释放了我们，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我们可以经验的同在，我们可以去体会，因为耶稣基督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我们会发现圣经中有一些人的遭遇，他为什么会遇到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其实神有神的美意，神要让他生命的经验带给他身边的人还有后世的我们成为信仰上的一种鼓励。好，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四章，希伯来书的后面就是雅各书。雅各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十节，第五章，不好意思，雅各书的第五章，第五章的第十节，雅各书五章十节，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 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这里雅各书的作者特别提到约伯这个人，我们对约伯有认识，我们就知道约伯圣经写他是一个义人，然后他有很多的钱，他有很多的儿女，但是后来呢，神任凭魔鬼去攻击这个约伯，所以他全部的钱都没了。如果约伯以今天来讲，他可能比我们在场的每一个都还要有钱，他的儿女呢也非常的多，是一个很幸福美满的家庭。但是短短的时间真的是家破人亡，什么都没了，钱都没了，儿女都死掉了。那你说约伯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圣经里面记载，神给约伯所有的都两倍，就是后来假设说他的财产我们可能说是十兆，给他变20兆，那儿女呢也都给他，都是给他很丰富的。那你说约伯经历过了这么多事情，看起来好像神这个也是更加倍的赐福给约伯。可是想一想，坦白讲，如果你是约伯，你今天财产如果假设已经有10兆，然后这个儿女有10几个，你会不会想要经历过这种全部破产，然后家破人亡，然后身体长了一大堆的疮睡不着，很痛苦，可能得了忧郁症，然后只是为了去经历一些事情，现在给你20兆，假设神说今天给你一个机会你的财产从10兆要到20兆，但是你必须经历过这么多的困难，你会选择 yes 吗？我看大部分人说不用不用，我这样已经已经花不完了，我不用把这个10兆变成20兆。人家讲有钱到一个地步以后，就是只是数字而已啦，你也真的也不一定享受得到那么多，就是一个数字而已。所以以约伯的遭遇来讲，其实神给他真正重要的不是那一个物质上的双倍，绝对不是这个。因为你是约伯，你也不会这样子选，我今天已经有10兆了，那我经历过家破人亡那么多的痛苦，只是变20兆，我也如果是我们大部分没有人会想要这样选，花不完的啦。但是所以神给约伯最重要的不是那个物质上的双倍，神给约伯一方面是属灵上的经验。所以我们看到约伯他当中最大的成长收获就是从前风闻有神，如今亲眼见到神。但是这是对约伯本身而言，神为什么要让约伯遇到这么多困难的事情？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很重要的意义，不是只有对约伯本身，而是对约伯同一个世代以及约伯以后的人。约伯的遭遇成为今天的我们很大的安慰。我们今天有一些弟兄姐妹遇到了生命中很困难的事情，常常喜欢看这个约伯记，看了约伯记以后心里会得到一些的安慰啊！你看人家约伯比我还要惨啊，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很惨而已，约伯比我还要惨。所以神特别让约伯遇到了这么多的事情，圣经的作者就讲11节，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神特别把这么多的重担让约伯遇到了，所有这个可以讲是光怪陆离很特别很奇妙很大的困难加在约伯的身上。有时候这个人家讲电影都不敢这样演，但是现实比电影还要精彩。他竟然遇到了这么多那么多悲惨的事情，什么都给他遇到了，什么的痛苦他都遇到，太辛苦了。但是神把这些加在他身上，除了让约伯的灵性有长进以外，更重要的是对后代的我们，当我们今天遇到困难，当我们今天遇到过不去的坎，我们再看看约伯记，我们的心里会得到一点安慰。神不会亏待人，神让更惨的人约伯遇到这些事情，神都让约伯从苦境中转回了，何况今天的我们小弟有时候我们去访问你如果知道呢，有在病痛中的弟兄姐妹，比如说在医院，如果最好的状况就是能够找一个跟他有同样情形的去访问他，哇，那个会给他相当大的安慰，比我们在那里分享很多的道理那是不同的层次我们知道，如果假设你今天得了一个很特别的疾病，然后呢突然间你发现说那个 教会某某人哦，也跟你得到同样的病，他来找你勉励的时候，他来关心你的时候，你会不会多一种不一样的感动跟力量？因为同病相连，你知道说他知道你的痛苦，而且呢，他经过了，你可以得到更多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到神呢，在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些人有特别的遭遇，这是神特别安排的，要让在软弱的人呢，得到不一样的力量。所以今天主耶稣基督也是一样，他成为了肉体，其实他可以选，他可以选择成为天使一般的灵体，他也可以选择不一样的身体，但是神特别安排耶稣成为了带着血肉之体，跟今天的我们一模一样，就是要告诉我们，当我们今天现在软弱的时候，主耶稣靠着神胜过了，我们今天也可以胜过。主耶稣是我们可以经验的同在，耶稣跟我们一样都是人。所以呢，在这个雅各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十七节，雅各书的第五章的十七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们在这里又一次看到有特别经验的人跟我们一模一样。以利亚我们知道这个神呢，也是给他一个操练，在基利西旁靠着乌鸦来这个叼饼，然后给他吃，喝基利西旁的这个水，过了这个好长一段日子，又去撒勒法的寡妇家，一把面粉一把油啊，度过这段时间。那么后来呢，以色列地有三年零六个月没有下雨，因为以利亚这样的祷告说不要下雨，主要是亚哈王做恶事得罪神。然后来以利亚在这个亚哈转回以后，以利亚又为了这个世界来求雨，那个地啊就下雨了。所以这个雅各书的作者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你看我们今天跟以利亚是一样的，不要小看你的祷告。约伯今天跟我们是一样，耶稣跟我们是一样，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约伯遇到的我们今天也会遇到，我们还没有约伯遇到的那么多，以利亚遇到的我们今天也会遇到。以利亚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他没有比较特别，他跟我们一样是同样性情的人，他的祷告可以有功效。我们的祷告如果照着神的旨意追求在主的里面成长，也可以跟以利亚一样功效。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更成为我们今天面对所有困难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安慰跟力量。我们来看更多前书的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我们来看二十节。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二十节，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的那个形象的那个灵体，就是以后我们要复活的状况。所以耶稣跟我们一样来到这个世界上，带着跟我们一样的肉体，可是神的大能使他复活，第三日复活，复活以后他的这个灵体就是我们将来要复活的灵体。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来看同样的十五章，我们来看四十二节，十五章四十二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这里简单来讲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有一些身体的病痛很难过，尤其现在这个天气变天了，这个有一些人可能还穿着短袖，但是很多的人已经这个里面已经穿着很多件了，然后这个天气变化就哪里痛哪里痛哪里痛都很辛苦。那感谢主，这里告诉我们将来复活的时候这些都不一样了。你现在是很软弱的，这个牙齿痛、头痛、脚痛、膝盖痛，哪里痛心脏也痛，不管你哪里痛，还有一些东西不能吃，大家出去玩以后这个有些人很好睡觉，就你不好睡，有些人什么都可以吃，就你什么都要忌口，就觉得很困扰。 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软弱的身体、血气的身体、会羞辱的身体，复活以后会变成荣耀的、坚强的、强壮的，就是跟耶稣基督一样。所以耶稣成为我们可经验的同在，他特别成为肉身，跟我们今天一样，他靠着主耶稣，靠着神的力量，他胜过了试探，靠着神的力量，他能够背起十字架的苦难，靠着神的力量从死里面复活了。将来的我们也都是一样，靠着神的力量我们也可以得到宝足，靠着神的力量我们可以得到医治，同样的，靠着神的力量我们将来也都要复活。所以哥林多前书6:14，在6:14里面就讲，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就是一样，这是耶稣是可以经验的同在。好，那我们再看回来加太书的4。好，加太书的4，我们一样的这个4呢，小弟看到这一段又有另一个这个联想。我们刚刚的是讲，主耶稣这个能不能选择不要成为这个人的身体呢？我们刚刚看到了耶稣特别成为人的身体有一些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要让软弱的人得到力量，成为一种证明。那么第二个原因呢，这个是小弟的心得啦。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会降世为人，简单来讲，因为神的差遣、圣灵的工作，所以主耶稣被生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一切的行为都有其后果，也就是说今天万事万物不会平白无奇就蹦出来。今天耶稣基督之所以会降世为人，那也是因为神的安排，绝对是有因有果。这个世界就是一样，我们跟传统宗教信仰讲的那个因果不是一样的。但是基督教里面也讲因果，什么是圣经里面的因果？我们来看加太书的6。加太书的6，我们来看7。加太书的6:7，加太书6:7，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一种因果，你今天种下什么，你做了什么，你今天就会有相对应的后果。这个就是今天神的本性，也是今天神所创造的自然界，我们看到就是这样。我们的生命不要充满很多的幻想，有的时候这个虽然人家讲有梦最美，希望相随，但是我们的这个信仰不要只有停留在这种幻想，我幻想有一天我会得救，我幻想有一天什么什么会有改变，其实不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你今天想要收什么你就要种。所以圣经里面是有它的因跟果的。主耶稣基督今天之所以会降世，因为神有安排，因为神有他的行为，所以才会有这个后果。今天同样的道理，神在创造的这个自然界是一样，有因才有果，这个果不会自然而然就出来。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我们今天所做出来的事情，这个后果不会自然而然的就消失啊。也就是说，你今天把这件事情，你已经选择这个行为，你做了以后，这个东西不会自然就消失。其实圣经有一段也是在讲这件事，我们来看传道书的11。传道书的11，我们来看3。传道书的11第三节，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前面告诉我们，当某一些事情累积，时候到了，后果就出来了。那后面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如果照着这个方向一起去做，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后来这个树就倒在这边，这个树就代表那个后果，它不会轻易的就改变，它就是存在在那边。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一切的行为都有其对应的后果，这个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的。你今天就是朝这个方向一直做， 你就一定会收获到你这个后果，它不会自然而然就消失。所以这个对应到我们最后要分享的一点，既然一切的行为都有其后果，照理来讲，我们知道从圣经里面来看，人犯罪以后应该得到的后果是什么？罪的工价就是死，这个后果不会轻易的消失。树倒在何处就存在哪里，你就是，其实你就是死亡的状态，它不会自然而然就改变。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后来我们成为了可以得救的人？这个就是要今天分享的最后一点。从圣经里面来看，要改变现状就要付出代价，要改变现状就要付出代价。我们今天讲因果，你今天这个因所导致的果，它不会自然而然就消失。这个后果如果要改变，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现状如果要改变，一定是因为有付出，你有多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你付出了这些代价，你今天的现状，你的状态才有可能改变。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刚刚看的后面16节，希伯来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16节，他并不救拔天使，这个他指的是耶稣，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17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不是要救天使，他是要救人类。我们刚刚讲，一切的行为都有其后果，这个后果不会自然改，不会自然的消失，这是神的本性，这个也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经历的自然界就是这样，它不会自然的消失，一定都会有它的痕迹在。我们今天那个，因为你吃饭，所以你储存了一些这个能量，小弟这个肚子呢，虽然看不出来，但是已经越来越大了，这个裤子希望不要再重买一次啊！这个因为你吃下去，这个你看它的痕迹就在这边啊。你说我这个如果一直运动，把这个转换成这个动能跟这个热能，那之后是不是消散了？如果我们学过这个热力学，小弟也不是专家了，不过我们就知道你这个热量呢后来会消散，但是呢它也不是消失，就是我们讲这个能量呢会从可以利用集中的变成 不好利用不集中的分散，也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 D 这个 entropy 就是上升反正我们有兴趣自己在研究，也是有它的痕迹在不会说我今天做了什么都没有一笔功效，不会这样，还是有它的痕迹在。所以你今天如果要改变这件事情，你就一定要付出代价，付出行为。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是犯罪的人类，照理来讲我们要付出代价，我们是死亡的状态，那你要从死亡的状态里面得到拯救。我们这个之前讲了一个题目，就是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什么是救赎？我们之前讲过，就是付出代价，然后从不自由的状态得到解救。那所以是这个代价是谁付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成为了人的样式，付出了人应该要付的代价。今天我们该付的代价是耶稣帮我们付了，所以我们才可以从死亡的状态得到拯救。这里说耶稣成为我们的挽回祭，就是一种代赎祭，代替。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53章，以赛亚书的53章，我们来看第5节，我们来看第4节，抱歉了。以赛亚书的53章第4节，第4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5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再看第10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在这里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刚刚有讲，一切的后果，一切的行为都有其后果，不会自然消失。人既然犯罪，就是死亡的后果， 不会自然消失。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成为得救的人？因为有些人有这个对象哦，帮我们付了这个代价啦。是谁帮我们付了？从圣经里面来看，本来应该是人要付的代价，耶稣基督帮我们付了。所以从圣经里面来看，这就是神本性。如果你今天要改变现状，你就要付出代价。神自己就是这样子做，神所创造的世界也是这样，有因就有果，这个后果不会自然消失。如果你今天想要改变现状，你就一定要付出代价。从圣经里面来看都是一样，赎罪日的献祭也是一样。好，所以我们讲，我们今天信仰，如果你要进步，你就要付出努力，不是在那边空想。所以有些人这个孝信耶稣的，你们信耶稣很好，为什么好？树立家，树立亲，树立欠钱免停，有没有听过人家在笑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主导文里面，对不对？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我听起来不错哦。树立家，树立家，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这个欠钱不用还。哇，那基督徒受洗以前啊，最好去借高利贷，对不对？你说如果真的成立的话，那最好那赶快借一大堆那不用还了。可是这个是这个耻笑基督徒的人讲的话。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叫基督徒成为一个懒惰的人。我们如果查考圣经，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就会发现，神培养属于他的人，他的选民是一个基督精兵，是一个勇于在这个世界上付出的人。你今天自己做不到的，没有错，神可以帮你做。但是你今天自己做得到的，神要你自己做。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比如说百姓要出埃及的时候，神不是用红海把所有的埃及兵灭了吗？他们什么都不用做，可是当他们进迦南地以后，他们就要自己下场去打仗。这就是神对于他们的培养。埃及人你们打不赢，好，我帮你们打，可是你们要慢慢一步一步成为基督精兵。今天的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这个古人就讲，你这个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你今天在这个岸边看到这么多的鱼好想要吃这个鱼这个古人就讲，你在这个岸边一直看那么多的鱼你倒不如你退而结网，你这个做一些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生命的很多事情上，不要只会幻想大家都很厉害，大家都很会啦。小弟记得以前这个小的时候，这个也很会幻想，曾经以前这个因为小时候这个比较容易被欺负，小时候真的这个呆呆的，这个国小毕业的时候跟大家报告过，国小毕业才140公分，然后又长得这个一副这个很小朋友的样子。我记得有一次那个隔壁班6年3班我是10班，六年我还记得有一个六年三班的一个坏坏的同学有一天就叫我过来，嘿，不知道为什么他叫我跟他不同班呢，就叫我过来，然后就打了我的头一下，你要怎么反应？我没有反应，就这样收收的就走了。所以我跟你讲，以后他看到我就喜欢欺负我，我那时候心里就讲，这是一个坏人，这是一个坏人，只是自己这样子讲，可是常常被他欺负，没有办法。但是呢，在我的这个脑海里面，我有时候会幻想，他如果下次打我的时候，我要这样格挡，然后这个反击。在我的脑海里面呢，我每一次的反击都成功，但实际上，小弟跟大家报告过，我没有主动打架，因为每一次都是这个有输过没赢过啦，没有一次赢啦，因为这个赢不了嘛。所以以前这个就很会幻想，说我如果下次有人打我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想大家都很会想，但是实际没有那么简单啦，可能你一会儿就被人家打倒了。我们今天讲的是，信仰不是一种幻想，信仰是一种实际的行动。所以我们最后来看这个雅各书的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我们来看22节，雅各书的第一章22节，一章22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做道理的实践者，这个行道就是实践者，不要只做聆听者。听道理很好， 可是哦，不要只做聆听者，我们要做道理的实践者。后面就是这样子告诉我们。我们来看这个二十五节，什么人才是真正得到福气？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我们今天讲的最后一点，记得你要改变现状，就要付出代价。耶稣基督为了要拯救我们，他也为我们付了代价，这就是神的本性，这是没办法违背的。一切的行为都有其后果，后果不会自己改变，所以你要改变现状，你就一定要付出代价。信仰的成长也是一样，你今天要有所成长，你就一定要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求主耶稣来激励我们。好，我们今天晚上的查考到这边。